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89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营救同修中不断归正自己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明宇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5日。在一年的营救同修的过程中，我看到了自己修炼上的差距，通过学法不断的归正，心性和境界有了一定的提升，也有一些体悟向师父汇报。一，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。前年下半年，我弟一位同修 A 被国宝绑架，据知情人士透露，警察已对该同修定位监控达半年之久，当天是跟踪绑架并抄家。两天后我才得知消息，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，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，邪恶迫害他就是迫害我。师父在红营三生生为此生中说，法徒受磨难，毁的是众生。这是救世里安排的，是毁众生的，是师父不承认的，是要大法弟子全盘否定的。迫害发生了，师父将计就计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讲真相救度众生的机缘，让迫害这件坏事变成一个同修整体升华的好事。我没有了过去那种找同修漏的负面思维，想到的是宇宙正法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，大法弟子是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，一切对大法不利，对救度众生不利的都不是师父所要，我们要彻底否定。人间这个地方是师父选择正法所用，不是给那些选择淘汰的生命迫害大法弟子毁众生逞凶的乐园。时间紧迫，我马上和协调同修取得联系，找到几位同修，把消息迅速传给了全市同修，让大家发正念解体迫害，同时上网曝光邪恶罪行，联系被绑架同修的家属要人，一系列的营救工作同时进行。二，做事不能忘了修炼。我和几位同修主动配合去联系被绑架同修 A 的家属，让他们赶快去国宝要人。在没接触家属之前，我心里没有什么压力，觉得家属一定能配合好，因为他们家有几个亲属都是大法弟子，而且都是早期得法的，我想他们对法的认识和心性一定是不错的，希望这次营救工作能顺利的进行。在前几年，我们地区也曾成功营救出几位被绑架的同修，有的家属修炼，也有不修炼的。有位同修已被检察院非法批捕，后来被成功的营救出来了，相比这次有几位家属同修参与，更有利于营救同修。当我们和家属见面后，经过交谈，发现原来事情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简单。家属同修告诉我们，他们家有几个人是在同一天从各自的家中被绑架抄家的，也有不修炼的家人后被取保候审放回家。同修 A 被绑架第二天就被拉到了异地关押，我们叫家人赶快去国宝讲真相要人，家人说人家根本不让进门，也见不着人，讲真相也没有什么用，讲了那么多年他们照样抓人判人。有同修想陪同家属一起去国宝要人，家属也拒绝了，并说别人去了，警察会认为同修 A 和多位同修有联系，会加重迫害。听到家属同修的这些话，我好像被当头泼了一盆冷水，心想修炼这么多年的老大法弟子怎么说的全是常人的话，自己不赶快去要人，也不想让同修帮忙，他们究竟是怎么想的？转念又一想，可能亲人被绑架，他们痛苦的有点麻木，调整一下心态会好的。我们很快和异地同修取得了联系，异地同修得知消息后，冒着危险在短时间内查明了同修 A 被非法关押的详细地点，同时随时和我们保持联系，叫我们督促家属赶快去本地国宝要人，也要去异地国宝要人， 此案是两地联手而为。那几天，我们几乎天天举家属家，和他们交流切磋，希望他们能赶快从法上提高认识，和大家配合去要人。但是，不管我们怎么说，他们就是不动。每次我们都是带着希望去，带着失望归。异地同修知道这个情况后，提出想和家属见见面，做一下工作，结果也被家属拒绝。本地有位同修很焦急，在没有征得家属同意的情况下，找好了一个外地律师，想去面见同修 A， 了解一些情况，给予一些鼓励，也被家属拒绝了。后来我们得知，家属一直在私下找常人帮忙，把希望寄托在了常人身上，结果一无所获。时间一天天的失去了，一个月后，国宝把案子交到了检察院，错过了营救同修的最佳时机。尽管期间同修们都在做着大量的讲真相事情，但家属要人没跟上，影响了整体的营救。那些日子，家属同修表现很被动，而异地同修真心在帮忙，把同修的事当成了自己的事。这几年，他们地区营救工作做得比较好，积累了一定的经验，案子走到哪一步，需要什么法律文书，他们都明白。这次给我们准备的也很充分，及时地告诉我们每个环节如何去做，安排得详细周到，只要我们照着做就可以了。两边同修的表现差距不少，我当时处于中间位置，这边拉不起，推不动，那边步步催得紧，不断地有文书需要传递给家属，交给相关部门。案子到了检察院，时间很紧迫，不容我们放松忽视。面对当时的状况，我心急如焚，感觉有劲使不上，不知如何做是好。那几天我的心堵得慌，感到有一股很大的压力压在身上，吃不好睡不好，学法也静不下心，满脑子几乎都是这件事情。尤其听到同修被迫害的情形，我止不住眼泪直流，开始对家属的那份信心也没有了，心里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不满，也向异地同修流露出了我内心的一些想法，想打退堂鼓，觉得无法和这样的家属配合做事。虽然在同修的鼓励下，我打消了那个不正的念头，但信心仍然不足。一天，我又去找家属，当听到他那些不在法上的话时，我终于忍不住了，口气很不善地对他说，你的亲人在那里遭受迫害，同修们都很焦急，都在积极想办法营救，连外地同修都在全力地帮忙，而你们却怕这怕那的，怎么那么没有担当？我们来了那么多趟，从法理上也和你们交流了不少，可你们一天天的浪费时间，不赶快在法上提高，和同修们配合做好此事，尽快的把同修营救出来，你们还不如人家不修炼的家属做得好呢。大法弟子要信师信法，按照法的要求去做，路才能走通，依靠常人是行不通的。如果同修刚绑架时，你们能主动的去国宝要人，案子不一定能转到检察院。对方听完我讲的话后，情绪也有些激动地说，你的脾气怎么这么急，修炼人心态要保持平静才行，这也是在修炼，我的家人我怎么能不焦急，我吃不下睡不着，身体都出现病状了，我更希望我的亲人能尽快的回家。同修的话把我的心震动了，是啊，我是个大法弟子呀，做任何事情都要用善，我这是在干什么，怎么能用这么不善的口气来和自己的同修讲话呢？我有什么资格给同修妄下断言，埋怨指责同修呢？那一刻，我感到非常愧疚，止不住地流出了泪水，赶忙向同修道歉，是我不对，希望你原谅我。同修和善地说，你的心是好的，只是脾气急了点，改一改就好了。第二天，一位同修来到我家，询问营救同修一事，我把过程大概地说了一下，同修听后口气有些严肃地说，你们这种做法不符合法，是拔苗助长，尽管你们用心不少，但效果不会好的，你们怎么能逼迫人家干自己不情愿的事呢？这是修炼，不是做常人的事，不能一刀切，不能要求别人如何做，是修自己。 同修的一番话对我震撼很大，我的修炼一定是出问题了，师父在借同修的口点悟我。同修走后，我认真地反思自己的所为，我的心猛地一惊，我只是在做事，没有修自己，不是修炼，路没有走正。我赶快静心多学法，认真向内找，很快找出了多个没去掉的人心，焦急埋怨自责，求结果，看不上人，显示自以为是，证实自己同修情烦躁，不修口及党文化等。我不承认这些拜物是真正的我，这是旧势力安排的和后天形成的东西。我加大力度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彻底解体清除这些物质，从根本上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做的一切安排，我只走师父安排的路。当我在法中归正了自己，观念转变后，我感觉心变得纯净和善了。在和家属接触时，即使他说的话我认为不在法上，我也能心平气和地听他们讲，并能设身处地地体谅关心他了。我也愿意和他交流沟通了。我发现同修也是了不起的，令我尊敬的。我要珍惜和同修们在大法中结下的这份珍贵的圣缘。当我真正改变了自己，心性提高上来后，我惊喜地发现家属同修也有了很大的变化，能主动地向相关部门传递有关法律文书，也同意聘请正义律师为同修做无罪辩护了，能堂堂正正地陪同律师去检察院和法院做一些事情，也愿意和异地同修交流切磋了。我由衷地为同修高兴，其实是同修在帮我啊。我也很感谢一直推着我提高的异地同修，感恩师尊，谢谢同修。虽然这次营救不成功，最终同修还是被邪党诬判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大家都尽力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，整体得到了锤炼和升华，揭露邪恶的文章铺遍了全市，对震慑邪恶起到了极大的作用。在外地同修的协助下，相关部门的真相也都讲到位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我做事最注重过程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能叫人认识真相，在过程中能救度世人，在过程中能揭示那真相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还说，但是大家往往重视结果，不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把你们应该讲到的真相都讲到位，应该叫人知道的人都知道了，那才是真正的证实法，讲清真相。问题出在哪里你们就去讲，并不是单单为了推动官司才这样做，而是为了讲真相。通过此事，我对师父的法也有了一定的认识。三，信师信法是安全的。在这次营救同修的过程中，我们经历了几次化险为夷的事情，我深深地感恩伟大的师尊对弟子的慈悲保护，进一步认识到了信师信法的重要性，真正做到信师信法是安全的。在半年多的时间里，我和同修去同修 A 家数不清有多少趟了，多达几十次，有时一天要往返两次，开始国宝恐吓家属，追查是谁暴露了他们的信息，上网曝光的，威胁说楼下有几个摄像头监视，也有便衣暗中监视，要抓捕和他们有联系的同修。听到这些消息，我不为所动，因为这不是师父安排的，大法弟子只归大法和师父管，我做的事符合法，有师父做主，谁也不敢动。我心态平稳地不断地往返于同修家，什么摄像头什么便衣和我没有任何关系，一路下来一直是安全的。一次配合家属去法院递交法律文件，因为时间紧迫，我们开车顶风冒雪去了异地，下午返程时道路已结冰，车行驶在光滑既长又陡的长坡上， 不断的打滑，方向掌握不准，不修炼的司机握方向盘的手紧张的有些发抖，有几辆车停止在半坡上无法行驶，情形很危险。我们在内心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清除一切干扰破坏因素，必须安全顺利到家。经过一段艰难的路程，我们安全到家了。下车后，女司机情绪有些激动地说，真把我吓坏了，这是我多年开车遇到的最危险的一次，都是托你们的福啊，如果今天拉的是别人，还不知会出什么大事呢。我们说，咱都托大法的鸿福，是师父在保护着我们，你在帮助大法弟子做好事，你会有大福报的。他高兴地连声说谢谢。几天后，接到了同修要被非法庭审的消息，有多位同修主动提出要去异地近距离发正念营救，并已订好了车辆。就在第二天要开庭时，突然得到消息说，关押在异地的同修供出了本地多位同修，国宝扬言要尽快抓捕。听到此消息，我们正念否定，但又觉得事情很蹊跷，同修被关押半年多了，为什么此消息要庭审时才传出？是不是师父在点悟我们什么？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，同修们的安全不能忽视。于是我们几位同修临时商量，决定不去异地，就在我们本地集中精力发正念。两天后，一位同修的亲属告诉同修，那天非法庭审，他去外地办事，路过我们去异地的必经之路，看到在大道两边有很多警察在那里，估计发生了什么大事，不然不会动用那么多的警力。后来从公安内部透露，那天警察就是抓捕去异地发正念的同修，想一网打尽，是师父保护了我们，是一场邪恶安排的迫害烟消云散，感恩伟大的师父。紧接着，多位同修包括我被出卖的消息很快地传遍了全市，在同修中引起了不小的波动，有名的没名的都在谈虎色变，不同的人心也都暴露了出来，有名的有埋怨指责出卖同修的人，也有人怕被抓想办法躲避一下，没有名的有的表现事不关己的样子，有的怕被有名的同修连累自己，不敢和同修接触了，有的担心有名的同修被抓，焦急地叫同修去安全的地方躲一躲，等等各种表现不一。我知道此消息后，心轻微地动了一下，但立即就被我正念否定，我的路是师父安排的，谁说了也不算。同时正念否定对其他同修的迫害，对出卖我的同修也没有任何负面的想法，我知道这绝不是出自于同修的本意，是邪恶的迫害造成的。这期间身边同修的表现对我也是一种考验，不让我参加大组交流切磋了，怕我带去不安全的因素，学法小组也及时的解散了，怕我还有另外的同修连累他们，不让做我应该做的大法的事情了。还有同修说，看见有几个警察从我住家处离去，在事情没有搞清楚的情况下告诉其他同修说是来抓我的，一位同修知道后急得叫我去他家躲几天，假象使环境变得紧张，我坚信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，所以不为所动，对同修的表现我也能理解，因为同修都还有人心，都需要暴露出来修去，考虑到同修当天的状况，我暂时不去大组交流，不去小组学法，但我是不承认的，这是师父给我们留下的修炼形式，我们是要遵照和维护的，我有责任和同修们在法上共同提高，走正修炼的路。我利用不同的时间段找能联系上的同修，在法上交流切磋，摆正自己的位置，坚定对师对法的信念，他们再找其他的同修交流，时间不长，同修们认识提高了，心态稳定了，环境也缓和了，修炼恢复正常了，师父又一次帮弟子化解了迫害。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让我对法有了更深的认识，更加坚定的信师信法了，师尊对弟子的洪恩我无法表达，唯有精进如初，用心做好三件事，兑现下世的誓约。 师尊您辛苦了，谢谢师尊。弟子叩拜伟大的师尊，弟子非常想念师尊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《广传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》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5日。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老年大法弟子，今年89岁。27年修炼路，体会最深的是修大法的人是地球上最幸福的人，是最幸运的生命。大法在世间弘传30年，现在法正人间序幕已拉开，大法在世间非凡超常神奇，世人惊叹。第一部分，多种形式各种方法传播师父经文，为什么会有人类。明慧周报第938期发表了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，我们学法小组反复拜读与切磋，共同认识到师父在末法末劫的乱世灭的阶段，再给人类一次得救的机会。全世界70亿人，真正明白真相有几人？中国13亿人，几人清醒，几人明白？师父太慈悲了。师父在为什么会有人类经文中详细的阐述人类的来龙去脉，句句是天机，天机尽泄，再给人一次希望的信息。作为师父的弟子，要尽全力利用各种方法多种形式广泛传播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，这是正法新进程，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，是使命，也是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众生没做好的一次弥补的机会。所有大法弟子都要走出来做我们应该做的事。我有一个同学因经商后来搬到省城居住，他几年来处于独修，与外界没有联系。我把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、3年疫情死4亿人以及明慧周刊等10多本用快递寄去，同学接到后在电话中说谢谢我，还说有时间会回来看我。还有一位老年大法弟子720以前得法，2004年九平共产党问世后，他对退党团队不理解，从此放弃修炼了。我把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送给他，并与他长时间切磋，他很后悔，他说从今天开始学法轮功，不管形势怎么变化，一练到底绝不动摇。他当场退团，他的3个女儿也都退出党团队了。我住的单元一共18户，有的是乡政府干部，有的是医生，有一家信基督，多次给他们讲真相不接受，台历也不要。我把为什么会有人类周报送给他们，都拿回去看了，面对面讲真相，明白一个我就给一份938期周报。还有一位父子俩都修炼，儿子打坐起空，还能看见法轮莲花。2018年父亲因病业假象美国去关离世，儿子从此不练了，信佛教去了。我把师父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 送给他，他说拿回去看看，再做决定修不修。我等着他的好消息。第二部分，师父时刻在我身边。感谢师父把精进的同修安排与我共同学法修炼，做三件事，推着我往前走。每天早上七点发完正念，开始学转法轮，每天学一讲，接着学各地讲法，学法时间延长，做救人的事也就很顺，开始300份、400份、500份，越做越多，最多700份。发资料时经常听到赞扬声，嘴里不说什么，心里美滋滋的，起了欢喜心，被九十里钻了空子。3月1日晚上发完资料后回家，我已经进到楼里，防盗门没有关严，右手把着门框，左手用力往外推，由于用力过猛，推到极限，门猛烈地反弹回来，右手没来得及抽回来，四个手指夹在门缝里，除了小拇指细伤得轻，其他三个手指全压扁了，手疼得直哆嗦。我心里喊师父救我，嘴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到家后我先给师父敬香，因为我独自一人生活，没有人帮忙，我用一只左手完成敬香的过程。上完香接着练第一套佛展千手法，第三套贯通两极法和第四套法轮周天法。三套功法练完，右手由扁扁的三个手指都恢复原状了，感恩的泪水夺眶而出，晚上睡觉一宿没疼。早晨起来一看，右手四指是深紫色的，食指挤掉一块皮，中指骨节淤青还结痂了。七点同修们来学法，知道情况后说，老年人的骨头是疏松的，最容易折，容易碎，大法弟子的骨头是硬的。我说是师父的手给我挡住了，再次感谢师父。大法太神奇，太超长了，师父无所不能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给资料点同修的一点提醒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2日。很多同修也都知道，我们平时用的电脑、打印机都是有生命的，可是却没有好好珍惜它们，一个劲儿的用，也不给他们休息，定期做维护，导致机器出故障。我对维修打印机并不在行，可是我注意到打印机损坏大都是人为原因造成的，当然也包括自身的心性出了问题。有一次我打开打印机，发现两个灯都闪着，意味着有至少两个地方有问题了。我首先想到应该先找自己的心性问题，是不是哪里有出问题了。我就回忆上午到老年同修家发生的事，我发现我对那个老年同修有埋怨心，没有耐心。突然一个灯灭了，等我再找到另一个不好的心时，另一个灯也灭了。我没动一下，打印机神奇般的正常工作了。还有一次，一个资料点打印机坏了，不能正常运转，一个技术同修拿来两台多年前的本旧打印机，因为一直没用，也不知行不行，我挑了其中一台，结果能用，就是黄墨堵了，洗一洗就好了。那天打印机正在打印公审江泽民的不干胶，我听见家里有声音说公审他，就顺着声音去找，原来是这台笨旧的打印机。 我感到这个生命真的太好了。他卖力地打印着，还一直喊着，公审他，公审他。我看着他打完这张不干胶后，就听不见他说话了，因为他太慢了，我只能将他送给别人。我对他说，对不起，你打印得太慢了，我要换台机器了。他当时正在打印，居然发出了加油加油，我不禁潸然泪下，为这个生命不折不挠的精神所感动。这时我突然想起了那些和我们在一起的老年大法弟子们，是啊，他们平时虽然干得慢，可是他们那颗坚持不懈的心又是多么的纯净啊。我想到自己平时那颗看不起老年同修的心是多么的肮脏，我感觉自己又纯净了很多。还有一件事情，我买了一个电脑笔记本，和我一起配合的技术同修说，啥破笔记本，一点都不好。这个笔记本可真有灵性。后来那个技术同修想用一下这个笔记本，可是怎么都开不了机，他气得关上门出去了。刚关上门，一声清脆的声音，开机了。还有一次，还是那个技术同修拿鼠标想查点资料，鼠标怎么点都不动。他说我电脑中毒了，我说不可能啊，刚才还用了。我拿起鼠标试试，好使啊。原来我的电脑认识人，不想让他用。近几年，我的打印机几乎都没有出现过问题，看上去和新的差不多。我把它当作宝贝来珍惜，打印50到100张就休息一会儿，等着第一面打印的纸张全部干透才打第二面，这样可以让打印头休息。纸张干透了，可以更好的下纸，不费搓纸轮。给连供加完墨水后，不要立即打印，而是先洗打印头，让后注入的墨水与墨和剩余的水充分的融合。经常擦洗打印机，保持清洁。打印纸拿来后，先检查一下是否有带折的，这样的纸张对打印头有伤害。我遇到好多资料点的同修，就是一个劲儿的打印，机器损耗太快了，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。维修打印机的同修忙得焦头烂额，顾不上学法练功，到处忙，这样恶性循环带来的后果可想而知。我在想，我们是否可以改变一下方式，技术同修在维修时，给资料点的同修也普及一些维护机器的小常识，多注意平时的保养及正确操作的注意事项，慢慢的自己就能成熟起来。说句笑话，还没听说过天上哪个神仙的法器由别的神仙来管的道理。以上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还望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